弟兄姐妹平安，这一季我想跟弟兄姐妹来谈怎么样的教导养育小学生的孩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小学生父母的，就要从神的话，从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当中来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来走在正道上。所以今天是第一课，怎么样做孩子，帮助孩子明白正道的教练。我会用一个教练的一个位置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做父母。为什么要用教练的位置来思考？最主要的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很容易站在一个位置上，而忘了是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比较一个对立的位置，或者是一个过低的位置。那无论是这些位置，我都希望我们要有一个位置，就是来帮助孩子怎么上场。教练就是要帮助他的球员在场上怎么样来发挥出他的这个功能来，平常怎么样训练他，使他能够在这一个比赛当中能够获得最好的发挥。所以我们用教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真的是做他的生命的教练。所以这一次的课程就用教练的这个观念来跟大家思想，那怎么样能够成为孩子在生命的路程上的一个教练。那今天第一课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明白真道，要用神的话养育儿女，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是帮助孩子回归到真道的教练。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与他们在生命当中同行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他们是不可分的。我们是跟他们一同努力，一同奋斗，一起在当中来有生命的得着领受跟成长。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我们一同蒙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做一个正道的教练，我们就开始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正道的教练呢？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我们看孩子的时候要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用一个信心的眼光看孩子。什么叫信心的眼光看孩子我们比较容易受到的是经验的影响，我们主要容易受到的是我们过去对许多人事物观察所得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些来看我们的孩子。但基本上来说这不是错的事，但是呢却是不够的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单单的是用这一般人所看人的眼光看的话是不够的。所以呢，当年上帝差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撒母耳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以他的经验，他年纪已经相当大了，服侍也好几十年了，所以他认为他看这个耶西的孩子，他可以知道这个应该是上帝选的。不，人看了这一切，上帝说这就是看外貌，唯有神是看人的内心。那么看人的内心怎么看？就是用一种信心来看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相信孩子是神所赐的。既然是孩子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知道这个孩子能够生在我们这个家庭，在我们的怀中，或者是由我们来养育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样尊贵尊荣美好的事。那么孩子应着是上帝所赐的，所以这我们就会从当中去思想，所以有信心我们就会接下来就会有爱心，因为我们就可以跨越我们从这一个各式思想来的软弱，那么我们就有爱心的眼光去接纳我们的孩子。 爱心的接纳，所以我们相信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在生命中的祝福。那每一个孩子啊，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对每一个父母来说的话，都是生命的祝福。因为孩子跟父母在生命当中有那样的一个关系的深度，那么既然有这个关系的深度，所以孩子所发生的一切事对父母的影响就有那一个深度的关系，所以因着这些关系，所以每一个做父母的在当中生命都会被触动到那一个深层的上头，所以这个就是祝福。因为神可以用孩子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生命的不一样的看见，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想，孩子都是上帝祝福，所以我们用一个爱神也爱他的一个心来看待我们的孩子。那么既然孩子是神所赐的，也是上帝所祝福所赐福给我们的，是一个福分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陪着孩子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就要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作品，有上帝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孩子也都是上帝那杰出的作品，也有上帝的计划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作为，时候也有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陪伴他们，我们就有一个盼望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相信他们都是在上帝手中，由上帝来借着我们来引导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有那样美好的盼望在那里。因着这美好的盼望，我们现在就可以忍耐等候那个成就的时刻。所以有这样的心，我们做一个教练，做一个教练，我们有这样的心，既然是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就要用牧者的心来牧养他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牧羊人，孩子就像羊一样，从出生的开始就被我们所保抱，他就听我们的声音跟着我们走。所以我们要能够用这样一个牧养的心来带他们。所以有信心，有爱心，存着盼望，有忍耐，加上一个牧者的心，这些都必要。但教练还有一个很要紧的让我们思考的，就是同心。同心在一场比赛当中，那么呢，教练跟球员要同心，那么球员要认识教练的计划，教练也要知道球员的实力，也要知道对方到底是如何，所以彼此之间为着共同的目标的期限来努力。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球员并没有那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教练没有那样的目标，那彼此之间就变成一种牵扯，没有办法一起在当中共同奋斗，一起成长。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孩子需要同心，同心要思想的是我们都需要对方。许多时候我们讲同心会讲到，你要听我的话，你应该听我的指示，你应该照着我说的做，那这个是单向的很难单向的很难同心。所以我们要讲同心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看见，就是我们需要彼此，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需要孩子，这如同孩子需要我们一样，我们都需要彼此，因着彼此，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所以这样就是同心。同心要在时间空间时候时机上一起在当中配合的。成长需要时间，那么我们要能够同心，就要认识，要能够在一起，要能够抓住一个合适的神引导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同心。那么同心还有一个思考的， 不仅我们需要彼此要一起来成长，我们也要多思考，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的孩子到小学的阶段的时候，父母的一些形象在他们的眼中逐渐的会看到父母有一些的软弱，父母有一些的跟他们眼中所讲的是有落差的，或者在行为举止上是让孩子也有意见的。但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也是一件要紧的事，承认我们是罪人，为我们所做的事认错，为我们所做错事是愿意改过，这都是要紧的事。那么再来，谁是我们的目标呢？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向着基督，我们也要把孩子的心思引向基督，让引向基督，帮助孩子向着基督。那么到了小学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要思想的跟这个学龄前是不一样的。我们到小学的时候要逐渐的帮助孩子主动的自己积极的选择向着神，选择向着神。我这里讲他们自己愿意主动的开始选择向着神一开始可能都是因为听父母的话而做这个选择，但要逐渐的不是从听父母的话的这个分量要逐渐的少，然后更多的增加上来的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他因着这个照着圣经的话效法基督为他们的目标导向基督的时候，这当中从听父母的话逐渐转成是他们主动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孩子到了12岁要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相当的自己的主动，是要选择基督，选择听上帝的话，选择遵行真道，而不单单是因为父母说的或者老师说的。所以这当中很要紧的是父母要逐渐让孩子看到我们以自己为表率，我们以身作则，我们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孩子的真道，做真道的教练。所以我今天就用几个回归到真道几个提醒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是一个教练，所以我们自己要懂，我们自己要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让孩子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到了小学生的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帮助孩子认识上帝的话是跟他生命是息息关联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比较多会直接引用救恩的真理。可是救恩的真理对孩子来讲虽然他们可以背诵或者复述或者陈述，但是对当中理解的内容的深度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我们在帮助他们认识救恩的真理的时候，需要帮助他们人格的建造，人格就品德的建造，品德的建造。那么我再提醒一下，品德的建造在这个小的阶段常常是父母这样说，老师这样说，圣经这样说，那这只是一个听话或者是活出来的一个表现，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说了，这是被动那么逐渐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些的做法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才是要紧的。所以一个孩子我们可以教导他诚实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品德，但是呢他如果不主动选择诚实，他就很难诚实。所以一个品德呢，到小学生的阶段，我们就要开始让他知道他选择的是什么，而且他也愿意主动的自主性的做这个选择。所以 我们不能够在讲上帝的话的时候啊，都偏重在那些救恩的真理。我再说一次，救恩真理不是不重要啊，更重要的是要体会救恩的真理，它有基础的，它有基础的。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救恩，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怎么明白他所需要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啊绑在一起的东西。所以我们除了救恩的真理要帮他们知道，更重要的是一个那么啊基督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建造，而这个建造是他们要能够愿意主动这样做选择的。既然他们要愿意主动这样做选择，他们就要看重神所看重的，也就是说在优先次序上他们选择这个。所以在帮助孩子的时候，常常要问他们，比如说孩子在学校碰到一些事情回来跟你分享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很快的跟他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或者怎样怎样，可能啊，我们就把我们的意思讲出来，当然孩子很可能就附和我们的意思，那我们也觉得哦，我们的孩子不错，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当中呢，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可以的话，慢一点啊，到小学的时候慢一点表达我们的意思，慢一点表达的我们的意思，我们啊，可以问孩子你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在这样的对话中你自己分析的是什么。但我们不是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哦，那某某同学这样做你认为怎么样啊？老师这样反应你认为怎么样啊？那你会考虑到的是什么。其实让孩子说，为什么让孩子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让孩子在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也重新对整个发生的事件做整理，整个发生的事件让他可以做整理，这个是一个认识神的话要紧的地方。他从这当中整理以后去看到说啊，去明白说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听他的话，上帝的话是什么。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历程，认识上帝的话，孩子从很比较天真，比较没有经验啊，比较听话的一个状态当中，逐渐的他会有一些的思想，有一些的疑惑。那么要怎么样能够通达？能够通达，所谓通达就是他开始在抉择上，他知道啊怎么样去解析，或者怎么样去做选择，那什么才是他的标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啊，能够在当中，所以这种对话啊，通常不是很快的做一个结论，通常是一个过程。那明白孩子选择，明白孩子要的，然后继续的引导他，帮助他。如果事情是发生在孩子的身上，那么也是同样的，他就会开始去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不是只认识他啊，做好做对的部分，我们也要知道他啊，在那个罪性当中的一个挣扎。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才有办法帮助孩子。因为啊，小学生的阶段他是一个学习，主要学习的阶段，那么学习认识自己啊，认识啊这一个生活，认识这一个生命，认识这些品格，那么然后他才在当中啊，逐渐啊去思考，看重神所看重的，产生那一个敬畏的心，那么他就得着那一个聪明跟智慧。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一个真道教练的呢，我们就要啊让他能够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然后做一个选择，愿意做什么样的操练。第二个，当我们来做孩子真道教练的时候，那么教练有一个要紧的是责任。如果一个教练不认为把这个球队或者把这个整个团队带好，把每一个人的能力提升，把 团队的核心啊，这继续向心力可以聚集啊，能够被支持、被鼓励，产生那个很强的这个旺盛的勇气的话，如果教练他不把这一切整个的需要当成他的责任，那么这个教练就没有办法实质的、有效的来给这个团队或者这个球员有任何的帮助。所以第二个要紧的是，我们父母要知道自己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承担这个责任的。当孩子还在小学的阶段里面，那么我们都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要按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的儿女。圣经讲做父亲，因为父亲是一个家的头，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人就要能够在当中知道自己的责任。那么责任的担负呢，责任的担负，我要强调的是把自己当做的做出来。比如说我的责任是什么，那就去做我当做的，我做我当做的，那才是我才是负责任，负责任。那么我当做的，我应该承担的，我应该主动的去做。所以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责任，那么上帝赋给我们这个责任，我们就要知道，这就是表示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或者上帝认为我们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特长。那么父亲在做哪些事情能够最为有效率呢？许多人常常不能够明白这个，当他不去做就蛮可惜的。其实有些的父亲去做能够产生非常好的这个果效。父亲的责任，父亲可以主动去做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主动的爱。父亲通常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以事工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但是当他可以主动爱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果效在那里，因为他是更容易去感受到的。更容易去改，所以父亲的责任是要主动的去爱，爱母亲，爱孩子，这是父亲的要主动去做。父亲呢，在这一个互动上，如果稍微用心一点，他就可以巧妙的沟通，因为父亲占一个位置，是一个有权威的位置。那有权威的位置，如果直接下达命令，那就可惜了，因为这权威的位置呢，只有它一部分的功能。如果这权威的位置还能够巧妙的沟通的话，那就会好很多。我相信每一个在上班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知道，如果今天你的主管跟你谈一件事情，直接用命令式来跟你说，你是不舒服的。但是呢，他如果可以放下一个身段，用一个沟通的方式，而且在当中也加入融入一些柔和跟幽默的方式，我想你就会觉得这个主管来跟你谈这些事，能够让你有某种心理的预备以及承接的勇气。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也是这样我们要主动的去沟通，然后在当中用一些心思，主动的去带领，主动的去带领。一个教练不能在旁边告诉球员，只喊着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其实他要主动的去带领，主动的去带领，要去做给球员看，要去在当中把球员的错指出来。但是他一个很要紧的是主动的心主动的心那一个主动愿意去引导的心是要紧的。因为当我们主动愿意去引导的时候，那么被带领的人就会有一种被关注被关怀、被体恤的感受。所以这个主动的带领能够产生一种体恤、一种关怀。然后做父亲的还要主动的宽恕、主动的忍耐。我一直强调主动，不要被动，不要被动。被动不是 错，但是被动就在时机上跟果效上就弱了一些啊。如果我们要面对啊小学生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主动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会容易让他们产生共鸣、产生记忆、产生回响，所以要主动的去宽恕，那主动的去忍耐，主动的去忍耐啊，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时间，在他自己的能力跟啊可以做的事上慢慢的成长。还有一样不要忘的是主动的祷告。父亲所在的位置，他是一个头的位置，是一个带领的位置，他要主动的为孩子祷告，主动的为孩子祝福，因为父亲在家中是位分大的，所以父亲要能够主动去做这些啊，在孩子的身上啊产生出那美好生命的果效的地方。做母亲的也同样的，他也是一个教练，但他是一个不同特质的教练，所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怎么样给孩子带来 生命的益处呢？所以母亲他的主动性一般来讲啊比较不用担心，因为上帝造母亲的时候给他一个母性的特长，母性的特长就是说他为了保护孩子，所以他总是会啊在当中啊比较快的反应，比较啊快的这一个感受到那个威胁性，所以在母亲的上头呢啊相对的，在他怎么样啊来做或者啊承担啊发挥出他的特长呢，那么在母亲啊在当中，我们就要啊给母亲一点建议，母亲一点建议，母亲一些关心的关系或者担心的关系啊，他常常会让孩子啊会觉得啊母亲啊过度的去保护或过度的去作为，所以做母亲的要能够常常提醒自己，要有信心的支持我们的孩子啊，信心的，因为我们啊要常常让孩子觉得我们在支持他，我们在支持他啊，这个部分啊我跟做啊姐妹的有一点交通，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反应都啊写在我们的肢体语言上，孩子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久，所以其实他很容易感受到啊我们的啊情绪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从情绪当中可以主动的转换成一种信心的态度，这个对孩子是要紧的，因为啊孩子承受你的情绪的时候他也会很有压力，但是当他看到你又是很有信心的时候，他也会学习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向着上帝的信心，所以做母亲的要能够常常提醒自己，你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有这样的啊话语出来或者动作出来，但我们要啊求主赐给我们主动的回到信心的路上来支持啊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母亲本来就比较柔和，柔和，但柔和有一个母亲的要紧的是要坚定，要坚定。常常很多母亲柔和担心，但啊不坚定。啊，因为在啊情感上很容易摇摆，所以做母亲的啊，在这一个啊支撑、帮助、引导我们孩子的时候，要柔和，但要能够坚定，能够坚定。那做母亲的，因着关心的缘故，所以很容易在表面上了解，或者直接的啊这一个直觉上做判断。这也是做母亲的要能够退后一步去思想，孩子慢慢大了以后，他总有他自己的心思和意念，所以做母亲的要能够主动的去啊帮助孩子，让他能够啊说出心里面的话来，所以要去啊深入的了解孩子，所以母亲要主动表达的啊这些。啊，还有一个宽恕啊，还有一个啊体恤，这些就是做母亲的 要去思想的，要去思想的。所以，那么父亲跟母亲要在一起培育这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培育一个敬虔的后裔，能够按着主的真道来成长。所以父母的共同责任是用圣经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养育孩子的唯一的准则。我说唯一，不要有其他的东西加进来，总是要把它摆在那一个最高的啊，最主要的那一个位置，来帮助引导我们的孩子，使我们父母啊双方一同来引导孩子。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做法或者说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在当中啊走的走向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我还仍然会跟大家提啊，父母要成为啊帮助孩子在家庭祭坛当中，怎么将一家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成为孩子的属灵同伴，怎么样帮助孩子啊带来一个啊侍奉的生命啊，不仅认识神，也愿意啊为神所用的生命。好，这是教练。他必须要能够思想，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啊承担，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好，那么我给大家一些啊提醒，一个教练要给人被信任，或父母要被得到孩子的信任的时候，那么呢啊怎么样可以被信任？一个是啊一个人觉得被爱是要紧的。被爱是要被爱啊，爱一定有经历的啊，爱啊不是只是在思想上啊，或者是在思考中，或者是在关系上觉得说我就要这样认定啊，通常啊不会是这样的。爱一定有动作，圣经说父爱子，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上，爱一定带出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要能够花时间在一起，一同动作，一起做家事，一起有家庭活动啊，一起啊学习，一起聚会，一起到教会来等等。所以爱要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活动啊，这样子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那个同在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归属的感觉就从当中出来了。现在许多人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每个人手上都在看手机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它产生一种啊这一个啊反差出来，人睡在一起，可是心却不可能在一起，因为都不在对方的身上，都不在这个关系上互动。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一起的话，一定要把这些影响我们互动的东西全部挪开。所以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要知道，如果我们自己都被手机所绑住的话，我们很难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重视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再一个提醒，做父母的，做要被尊重，要被尊重。到小学的时候，孩子会开始思想，不是像啊幼稚园这样，那么他会开始知道啊他怎么样觉得这个父母啊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觉得啊尊重啊，被我们尊重，我们也被他们尊重，所以态度很要紧。我们要开始对孩子有一个尊重的态度。那么我们对孩子啊，首先要紧的不是先做尊重，先做看重孩子的啊想法，看重孩子的思考，看重孩子的判断。所谓看重，不是听他的话，所谓看重是能够把他所表达的出来的东西呢啊，很当做一回事。比如说，有一些人问孩子说：“哦，你的。”你那个数学的王老师怎样？他就跟你说啊，王老师是去年的老师，今年是李老师了。那就表示我们对孩子的话不够看重， 为什么？因为我们记不起来，我们记不起来啊。所以表示怎样？他有表达，可是他以为我们记起来了，但我们却没有记起来，这样子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很不好的现象。表示说孩子会觉得说，我在说话你根本没有在在意啊，我的事情你并没有在意，你只是随口问问而已。那这样子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从心里发出来的尊重，因为要被看重才有尊重，要被看重才有尊重。那么第三个要思考的是啊，当我们刚才有讲到可以帮助孩子问他事情的发生，问他的一些观察，问他的一些看法，但重要的是圣经怎么说啊，他有他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表达，嗯，如果把、啊、这些事情啊，从啊几个角度上看，这样看法是对的。不过圣经在这样的事情是这样说，啊、这样说或者这样教，差别在哪里？你可以让孩子思考，然后请他们做一些的分享，啊，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他如果还不太理解，你可以跟他说，我们把圣经这段话啊，我们把它。啊、多讲两次，多背两次，然后我们来祷告，来思考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啊、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会不一样，或者我们自己直接的解析以后的做法会不一样。其实这些都是要帮孩子然后带到他，帮助他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帮就是圣经怎么说。所以当这些让他最后有经历，有提醒啊、有理解，知道圣经是这样说的时候，这就是孩子成长的时候、啊、第四个，孩子的在小学的过程当中呢，他的问跟答是重要的，他怎么问怎么答就是他怎么做，所以他的做，他的问，他的答，我们要去理解，理解，理解什么？理解孩子的体会是什么，然后呢他整个领悟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体会领悟，然后这就是他将来他才会主动的抉择，主动的抉择。所以小学生开始我一直强调的是，他一定要体会，他一定要领悟，然后最后他是主动抉择的，不是只有听话，只有听话，可是他的心却不是这样，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到青少年之后，那么那个反差就会很凸显出来。那再给做父母的一个、啊、思想、啊、要记得、啊、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呢、啊、我们不要比较，不要比较，我们有错一定要认错。刚才我提到很要紧的认识救恩，一定要认识我们是罪人。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是罪人？那么我们也会犯错，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也会有一些、啊、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啊、不是都、啊、不能改，但我们都是软弱有限的，所以当我们错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认错。当我们即使做的是正确的，时机不合适，我们也要认错。我们要帮助孩子知道我们错在哪里，让他知道哦，原来我时机是不对的，哦，原来这样的一个抉择不是最好的，原来这样的一个选择有一个更好的在那里。所以我们通常要帮助孩子啊，我们不一定做到最完善，可是我们在当中尽心尽力的是什么，所以这样子孩子也能够体会啊，体会。然后再来一个提醒，你要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要认识你的孩子，认识你的孩子。那么成长是需要等候的，需要时间要等候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当中啊，这些都是一个啊要紧的，跟弟兄姐妹做一些思考。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啊、你们都非常的用心、啊、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能够有好见识的父母。你们在当中、啊、非常、啊、尽力的、啊、照着上帝的话养育神的孩子，我相信神一定会、啊、赐福给我们，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只相信神，相信圣经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些父母啊，这个啊，每一个我都相信他们属神的，但是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软弱，但上帝的恩在那里啊，绝对够我们用的。所以啊，我们啊，这一个跟我们要多一些的啊，做一些的提醒。下面有一些的一些建议给大家做一些的重新的复习一下。讲正面的话，讲正面的话啊，帮助我们对孩子用正面的话讲，正面的话讲啊，不要用负面的话啊，用正面的话啊会感觉比较舒服。那用负面的话会让人直接被否定，所以当我们在谈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让他知道正面的是什么，好的是什么，他该持守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用正面的话去讲。然后他有错误的时候，我们给他指导引导的时候，那么一个做教练的人啊，或许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做教练的人他会常常讲再做一次啊，再试一次，再来一次啊，再试试看啊，那么总是这样再来一次。为什么？因为要不断的在当中去练习到非常的自然或者非常的顺手，所以孩子需要这些引导跟帮助，需要这些练习，需要这些鼓励跟支持，他才可以啊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所以通常给孩子的鼓励呢，不要一开始就过满，因为一开始就过满的话，后面就没有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样鼓励下去啊。那么给孩子的鼓励支持啊，也尽量不要用物质化，不要用物质化，因为物质化是可以用它来当做一个衬托，但不要用主因啊，主因，因为主因是因为他的能力、他的人格、他的态度，他这一个人被肯定，这是最好的肯定，最好的肯定。然后我们做父母的一定比孩子有经验，所以什么时候主动，什么时候被动啊，这些我们要善于应用，善于应用啊。然后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也要让孩子在当中有活泼的学习，所以他知道啊应该主动在哪里啊。如果我们希望他主动，我们只能用被动的去引导他主动啊。然后小学生的孩子会有一些的过程，他们会逐渐的啊在好奇心跟挑战上啊会显露出来。但有些时候父母会看到一个情境，就是孩子的耐力不够，耐力不够。所以啊他有好奇心，他有接受挑战，他有尝试的心，可是很怕他这个耐力不足，所以呢啊，到最后他就不想学了，不想做了。那这也常常是父母的困难。所以在这边我先跟大家提的是啊，一个好的教练不会一开始要求他的球员到什么高的境界，他可能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那个目标是明确的，是明确的啊。那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啊，在当中的一个学习啊。比如以后我跟你们谈到啊这个学习的部分，我就会讲到，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某一科啊他就是学不会，那做父母的可能会很着急、很挫折。你教了再教，孩子就是不会，那这怎么办？所以通常是这样子啊，你要让他体会，有些时候蛮难的。我讲一个例子，你给你们思想。比如说颜色的分辨啊，你告诉他这是绿色的，你怎么形容是绿色的？你告诉他这是黄色的，你怎么形容一个黄色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你能告诉他这是绿色，这是黄色吗？不可能，他一定要眼睛打开。可是眼睛打开以后，他什么时候才归纳出来？原来啊，树叶是绿色的，草是绿色的啊，这样你在讲绿色，不是在讲形状。所以这当中，他是要某些时候他可能越不过去那一个认知的障碍，也不是他故意的，他就是没有办法认知，他没有办法体会啊，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说不行？他也是一个说话，有个说话，可是为什么那样说比较好，这样说比较不好？所以他有些时候他会需要一个过程啊，去体会他啊，去理解他，也就是领悟这些。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要去认识我们的孩子，在这些过程当中啊，让他啊逐步啊建立他啊这个学习力啊，然后继续有一股尝试的心，这才是要紧的，才是要紧的。然后做到小学生的父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啊抓住放手的时机。什么时候该放手？你的孩子开始学脚踏车的时候啊，我的印象是我们会在孩子后面扶着他的后座，然后让他开始骑。那么骑的时候，他一开始会很担心害怕你没有扶住他，会往后看，但他几次往后看都觉得你都扶住了，但是呢，所以他就开心的往前骑。可是呢啊，你什么时候放手是要紧，你能不能感受到说，哎，这样放手他是可以承担的，他是可以承担的。所以放手的时机，这我们做父母的要抓住。如果我们一直不愿意放手的话，就很可惜的，很可惜，因为孩子就变成依赖在那里。如果这个依赖养成的以后，那么就会变成现代人所谓的妈宝，妈宝。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放手。他没有放手，所以啊，我们不能够总是跟在孩子的屁股后面跑。所以我们做小学生的父母，我们要知道放手的时机。夫妻要去思考，我们孩子啊，今年是几岁的，他在做什么，哪些东西我们教到哪里，我们要开始做些什么啊。后面我跟你们讲金钱的管理，时间管理也是一样，总是要有一个放手的时机，因为有放手孩子才有承担责任的啊，那整体的机会。然后呢，到了小学以后，要记得我们有界限，有界限，有弹性啊，给孩子的一些规定是界限要清楚，但你要随着他的心智的成长，心智的成长，自我的管理，你的弹性要有，然后要知道什么是次序的问题，哪个是要紧的，哪个是重要，哪个是次要的。次序的问题要坚持，因为次序显出在那个价值观来。所以啊，我比如说孩子的啊主日的聚会，或者是回阿公阿嬷家。要记得有很多东西它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哦、那么如果我们回答孩子的时候告诉他跟同学在一起很重要，但是聚会更重要，那孩子通常会问为什么，那么你就说这就是一个抉择，就是一个抉择，那你就告诉他这是 我们抉择。所以抉择那他会问很多，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就是你会慢慢体会什么是要紧的，因为总有一些抉择的时候。所以界限、弹性、次序这三样啊，怎么样在我们在帮助孩子教养孩子的时候啊，总是要在当中思考。那么这三样用得好，我们的孩子在抉择上就会有智慧。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今天第一样，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第一课，当我们要用神的话养育我们的孩子，做他这明白真道的教练，要记得上帝的话在那里，我们做父母的自己要能够体会，要了解，而在当中生活。 要帮助孩子啊，怎么样使这些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跟帮助。那这些孩子都跟着我们一起学。好，那第一课的作业啊，那么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要父母要反省一下，我们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跟孩子亲密的在一起。所谓亲密的在一起，是你的心欢喜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时间是我们的心欢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省察一下。第二个，你的孩子有什么特质，你的观察是什么，你配偶观察是什么，你们要互相分享，因为一定要认识你的孩子。第三个，说造就人的好话，说造就人的好话。过去的未来的这一个礼拜，你有哪些话感谢你的配偶，对你配偶说，有些哪些话欣赏你的孩子，说给他们听。我说是功课，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未来这一周好好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把这三样的功课放在一起，那么你跟你的配偶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么这个课程开始，你也可以试试看跟你的孩子一起读真言，读真言读一段真言读给他们听，或者读一遍或读两遍就读一下真言，给他简单的分享就可以。如果你们的家是用路德小问答也可以，能够有一个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是教练，要让他孩子们会，然后我们要放手，因为上场的人是他们，上场的人是他们。我们要让孩子逐渐的能够主动的去做选择，这才是他们是一个成长的孩子。好，感谢主的恩。那么第一课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里希望你跟你的配偶一起能够在当中一起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提醒，来养育神所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一切都在你的美意当中，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享受你从天上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因为你都充分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孩子一同领受，一同在生命的学习当中，借着这样的一个亲子的关系，彼此都得着生命的建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够按着你的期许，我们在当中愿意来效法你，也引导我们的孩子来效法你，让我们都一起在你的里面，生命得供应得成长。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愿主赐福于大家，我们下一课再见。